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一个城市的诞生。这个城市是大庆，大庆是东北的一个石油城市，也是中国陆地上迄今为止仍然是发现的最大的一个油田。这张照片是2007年我拍的，看到这张照片呢，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它可以是中国的任何的一个北方的工业城市，你从它的植被，从它的建筑的间距，可能猜得出来就是在北方。另外呢，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它就看上去特别的分散，它的城区和非城区之间，它的这个石油生产和它的这个生活区之间，湿地、林场、油井是高度混杂在一起的。为什么讲大庆呢？大庆很巧，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个题目。当时是探讨了大庆模式的诞生。大庆模式在60、70年代呢，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典范，所以我的论文也探讨了大庆模式和国家工业化的一个关系。做这个研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儿童时期呢是在胜利油田度过的。胜利油田呢在山东。它是在黄河入海口，经过黄河入海的反复的摇摆形成的一个冲积平原，我想也是，千万年的这样的一个沉积，形成了一个富有的这个石油的这个资源。我当时博士导师呢，有一位他的博士论文，他写的是美国的企业城，当时也聊起来过，他的妈妈是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 company town 长大的，这也是他为什么做这个研究的一个起因之一吧。受到他的启发呢，我就想做这个胜利油田的这个城市史。胜利油田当时是有两个城，一个是西城，一个是东城，其实跟刚才大庆非常相似，就是石油人呢主要是待在西边，然后地方的政府本地人是在这个东城。我想，工业城市呢是我们70年代生人的一个共同的集体的记忆，而我们的父辈呢是这个工业城市的这个建造者，这个论文已经完成很久了，这是十几年前的一个作品。那么后来又花了大概8年的时间，2018年呢正式的这个出版了，也很幸运啊，被哈佛亚洲中心出版项目被选中。我想我之所以这本书能够被哈佛亚洲中心出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庆。石油它在20世纪中国史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英语世界里面很少有人去提起。另外一个，我自认为我最精彩的这个内容呢，是我把一个女设计师她在大庆的生活的这个历程，她的日常的生活，她的个人和她家庭的命运呢，成为一条并行的主线，和这个国家的宏大的叙事呢，穿在一起。庞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是在地面上、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所以呢，今天我也想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个故事。这个是我今天想讲述的故事的这个女主角，华，这个大笑着站在这个摄影的这个 C 位的，看上去像是中学生一样的。她是我的前辈学长，她是1962届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这个毕业生。这故事里面其实还有一位男主角，这是她的男朋友，这是杨，他们两个是大学同班同学。这张照片呢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文工团在大跃进的时候，他们上山下乡到上海的松江去演出的一个场景。他们两个一个是拉二胡，一个唱歌。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相互爱慕。我特别喜欢他们大学时期的照片啊，我觉得这张照片就像是50年代的电影一样。这里面呢，这个仰天大笑的这个男孩子就是杨，在前面前排第三个这个扎了一个马尾辫的，也是笑得非常开心的是华。我觉得他们就有着这种特别典型的50年代大学生那种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任何的困难，改造世界，然后成为世界的主人翁的这种自信心爆棚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他们入学的时候呢，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时候，但是当他们毕业的时候，1962年是新中国最困难的这个时期，所以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是建筑师。他们几乎找不到工作，华和杨呢，他们两个人就被分到了这个大庆。大庆可以说是在那个时期唯一的需要建筑师、欢迎建筑师的地方，这也是他们两个大庆故事的一个起源。中国的石油的历史一直经历着一个极其艰苦的一个过程，因为 石油资源在全世界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平等。这张照片呢，是显示了玉门油田。玉门油田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唯一的一个能够实现工业化生产的一个现代的油矿。它的发现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它的发现可以说是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必要的这个能源，也是非常重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石油工业的起步呢，还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想，任何的一个国家的石油的历史，你如果去回顾它的话，就会发现，石油史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帝国阴谋、资本掌控，就像这张照片里面讲的一样，这个是洛克菲勒的，石油帝国集团。这张照片暗示，就是它是一个所谓的 deep state，就是深层政府，它是一种吞噬和掌控美国政治、经济以及底层人们自由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象征。它也同样有着相应的资源的诅咒啊，所以这个中国石油的故事的发现，它这样的一个历史是非常丰富的，而且里面有大量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叙事掺杂在里面。大庆的发现呢，代表了中国石油历史、现代石油工业史的一个起点，可能也是一个高光的时刻。它的发现呢，是大跃进被证明失败了，它可能是大跃进唯一的一个胜利的成果。然后在这个时刻呢，中国的3年的自然灾害也拉开了帷幕。这是1960年石油大军进驻松辽平原，这是在东北黑龙江，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的一个场景。它的开发呢，跟玉门油田的发现也非常的接近。它是在一个国家存亡与否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在国际的局势下面，没有能源的供应，等于你的工业化失去了动力，因而呢，它也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开发的。这是华在他大学毕业的那年，他听说自己被分到大庆，他在日记里写下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他稍微有一点点，他是50年代的女大学生，就是有那种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不论是在智力上还是体力上，都要跟男性一较天下。你看得到他那种豪情壮志和小小的优越感。他的意思是，我那些留在大城市的同学们，又怎么样呢？大城市是很好啊，可是我要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城市，在祖国的边疆去画一幅最美最新的图画，那种成就感会是怎么样的？不过呢，他来到的大庆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在国家最困难的这个时期，大庆没有资源，也没有计划去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华的心里面，在他受教育的时期，他的工业城市、新工业城市的理想的蓝图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那么那个时候工业建设的一个逻辑，按照苏联的模式在建设呢，是根据区域的生产力布局，然后决定建设资源的分配，然后根据工厂的规模决定就业人口，根据就业人口去配套工人的住宅。然后呢，工人的住宅的标准呢，按照当时的公共卫生科学的，或者是加双引号的科学的，人均9平方米来供应。那么建筑的样式呢，是斯大林所喜爱的这种历史主义，所谓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就是大屋顶加现代住宅的这样的一个样式。包括当时的一系列的国家的重点项目，称之为苏联援建的重点项目，它也催生了很多的工业的新城。这个是西安纺织城，就当时进入到国家的重点项目企业的这些工人，他们都享受着相对优越的一个公共服务的设施，城市的这个住宅。另一方面呢，这种按照苏联模式的这个建设啊，在50年代呢，由于这种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的全面的铺开，带来了资源的极度的紧张，也造成了一个灾难性的一个后果。其实，即使在中国所学习的这个苏联老大哥他本人，他也经常发生全国性的灾难的，就是大饥荒。对于当时的中国的国家的决策层来讲呢，他的其中的一个反省就是认为建设资源的不恰当的使用，包括设计标准的不恰当的应用呢，是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 在仍然是有幸留在设计岗位的这些设计师们呢，要经历一场新的设计革命。一个是首先在国家的预算里面，城市建设的这个账户永远的消失了啊，一直到70年代才开始恢复。另外一个在设计中呢，强调就是说更加的简朴节约。那么这个是华他和杨毕业来到大庆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背景。当时同济的建筑系呢有两个专业，一个是建筑学，一个是城市规划。他们在高年级的时候被老师分到了这个城市规划，他一直准备要去建一个美丽的城市。所以他回顾，在多年以后，他回顾他那个时候浪漫的想象的时候，他说：“我后来才发现，当我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其实就离开了我被教育要去做的这个希望奋斗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因为大庆没有准备去建大城市。大庆在建的是什么呢？如何去容纳这么多的工人、工人的家庭，称之为家属呢？因为大庆的生产任务是非常重的，他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当时中央要求他当年探明储量，当年投入生产，大庆呢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也付出了一个巨大的代价，因为在黑龙江。几乎到西伯利亚，这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这一批劳动大军呢，是春天3、4月份的时候来到了这个大庆。那么他们只有短短的3、4个月的建设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是从黑龙江长大的，这个地方到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如果你在10月份之前，那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住在帐篷里面，活动板房，还有刚才那个叫地印子。那么，如果你在冬天之前不能够完成这个住房的建设，这几十万人就要么就会被冻死在当场，要么就会要必须要再重新把它撤回到周边的这个大城市里面。你可以想象，在那时候交通的能力，在那样的一个运输能力下，如何能够完成？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完成这么大规模的物资和人员的这个迁徙？他们最后提出来呢，是借用本地的一个建造的技术，建干打垒。所谓的干打垒啊，就是用本地产的这个粘土和干草混在一起，那么放在这个木框里面反复的捶打，那么提高它的这个强度以及很好的一个耐寒的这个性能。那么大庆的发明呢，是它叫做科学干打垒，就是当时同济大学其实一共去了十几位建筑师。清华大学、天大，它有几十个中国最好的大学、最优秀的这个建筑师，他们花了2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个科学干打垒的设计的方案。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跟本地的农民就是同吃同住，向他们学习这个干打垒的建造技术。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很大的、极大的改善了这种夯土建筑的结构的性能，整个的这个建设。如果简单的讲，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干打垒的墙是比较厚的，它这上面标的是600，也就是它是上窄下宽的，所以它最宽的地方是有60公分，但是本地的传统的干打垒比这个更宽，它因为墙特别的厚。它土嘛，它本身的这个坚固性就比较差，但是它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耐寒能力。不过它的室内就会非常的狭窄昏暗，所以他们的新的科学干打垒呢，相对来说更为的这个宽敞。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用了一些特殊的本地的剩余的物资，比如说炼油厂剩的这个油渣，传统的是抹粘土的，他们抹的是油渣，用来防水和防止塌陷等等吧。全大庆只有这一个房型，它上面写的6502房型，只有这一种住宅建筑。他的理想是，就是说在大庆的每个人，他既是工人，他也是农民，既是学生，也是战士、干部、工人、家属，大家一律平等，都居住在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共同的劳动，你的房子你自己造，所有的工人、所有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和家属。他们都是在公余的时间建造自己的这个房屋，这是在1965年的时候称之为科学干打垒建成时候的这个场景。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比较弧线的这个屋顶啊，这是其实是一个现代建筑的一个创作，它更加轻盈，也提高了它的净空的高度，因为它的室内是要烧当地人呢是烧玉米的秸秆。或者是烧奢侈的一点呢，烧木头，但是他们呢是烧原油，烧 天然气无限量供应，但是这就要求有很好的这个通风，不然很容易发生一氧化碳的这个中毒，所以他们的净空高度还是得到了极大的这个突破的。但是你看除此之外它没有其他任何的设施，没有比如说沥青的这个铺地可以跟前面的这个长春第一汽车厂的这个生活区有天壤之别。我为什么找到华呢？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呢在1966年在文革爆发前夕，就是中国建筑学会的第四届代表大会，然后在延安举行，他作为大庆的设计师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介绍大庆甘达磊，介绍他设计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这是华1966年在延安，在会议之余他去参观陕北的窑洞，你可以看到他穿的是这种典型的大庆工人的这个棉袄大肥裤子，站在陕北的窑洞前面还是挺和谐的。旁边的这一位男性，你很明显是应该是一位建筑师，是这个中国建筑学会的一个代表，穿着呢子大衣，黑皮鞋。你可以想象啊，在这个中国建筑学会的一个大会堂里面，下面一群黑压压的，因为建筑师永远都是黑压压的，不管是50年代还是现在，黑压压的穿着呢大衣，黑皮鞋的，一般都是大老爷们儿们。他这样一个看上去乳臭未干的一个小女生站在台上，穿着棉袄，教育他们应该怎么样向工农学习。这是应该是中国的建筑师可能最为迷茫，最为失落的时期。那个时候，原来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学会的理事长，这时候已经退下来了。无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学习到的建筑和设计的理论，还是从苏联老大哥学的建筑理论，都得到了否定之否定。那么未来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充满了迷惑，运动不断的发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然而大庆在1964年，无论是作为工业的一个典范，还是作为一个建设的典范，已经在全国开展了运动。他的这个追求工农的平等，城乡的这个平等，他的这种特有的居民点的一个布局的模式，因为他不建大城市，他没有集中的居民点，所有的这些他叫做工农村、甘达磊村呢，都是跟随着采油前线的向前的拓展，他不断的往前拓展，所以是一个漫步在这个石油前线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模式。这种极端的情况，比如说当时的几个重点的国家项目，像第二汽车制造厂，它选址在十堰，十堰是在武当山里面的，它没有土怎么办呢？它从外面运了土进来，在山里面去建甘达磊，就为了向大庆学习。就是大庆它所代表的呢，一方面是这种近乎于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就是这种工农的平等、城乡的平等，另外也是这种田园模式吧。你能看到打篮球这种现代的运动的方式和背后的油井其实是注水井，然后还有这个牛羊，这个田园的风光代表了一种混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当时华在参与这些甘达磊的这个村落的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也曾经希望能够发挥一些他的设计的创意啊，比如说这个路能不能稍微弯一下啊，这个房子能不能稍微扭一下，形成一些特定的风格，但是这些都被否定了，因为标准化军营式的是为了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能够完成这个建设，这里是不能有任何的这个创意、风格和个人的这个表现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所有的甘达磊的村的选址，一个是它要靠近生产的场地，另外一个呢，它的村的这个布局呢，基本上是围绕着一定的耕作的这个农田来进行的，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田园城市的一个模式。因为黑龙江本身呢，它是周围是肥沃的一个黑土地，记得这是3年的困难时期，所以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到大庆来追随他们的丈夫的那些农村的家属，他们是没有口粮供应的，所以他们必须要自己开垦土地，在周围种粮食，甚至是打猎。 那个时候在荒原上有非常多的这个野狼，你可以看到在近的尺度里面，这种兵营式的甘达垒提供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就大家抱团取暖，然后相互的支持，家属他可以提供食物，然后也可以帮你照顾的小孩。然后其实在整个的荒漠里，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场所，几乎是渺无人烟，没有人居住的这样的一个荒原。但是当这种危机时刻很快度过了，当进入到比如说1964年、65年、66年的时候，经济形势有所缓解的时候，就会慢慢的发现大庆这种理想的近似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呢，还是出现了很多的裂缝和层级。这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呢，绝对平等的社会是很难存在的。比如说在工人，在固定的工人和临时的工人，比如说刚才讲的家属，比如说华和杨这样的大学生的这个双职工，和一个普通的这个工人之间，他们存在着很多的不一样的这个待遇。因为很快在延安会议之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华当时带着一种对国家主人翁的心态吧，他写了几张大字报，但是很快就会对这个随之而来的政治运动所击倒了。这张是他们当时向矿建办公室革命委员会写的结婚的申请，是说看来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一段时间，斗争的反复是长期存在的，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然后最后说我们决定去结婚了，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家庭整整5年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南方人，一个是南京人，一个是温州人，所以呢他们希望能够批准。他们在从大庆回家的路上呢，特意到了北京，选了这个建党节这一天，7月1号在天安门拍摄了他们的结婚照，看到两人其实华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可能是他最为激进的革命小将的一个巅峰的时刻吧。因为随后在67年他再回到温州的路上就遭遇了文革上最大的武斗，所以他看到了这些革命小将为了所谓的革命横尸街头的这个场景，对于他的思想的冲击呢，还是有巨大的影响。这是他们结婚了以后，在萨尔图，在总指挥部旁边的分到的一个第一个家。他们家庭相册里面的话，这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迎接他的第一个女儿的到来。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他的脸上这种母性色彩的回归。怀孕的时候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挑剔，他们两个人都是南方人，比如说是吃大米的，但是东北呢，黑龙江大庆能够提供什么呢？基本上是高粱，或者是那个玉米，就是窝窝头。当然他们是高级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所以他们每个月呢还是有1-2斤的大米给他们供应，但是这个对于一个孕妇来说是比较困难的。那么她当时掉体重掉得很厉害，所以最后呢她是回到了温州去待产。因为她的家庭呢在南京那个时候刚好也遭遇了很多的问题，没办法接收他。你可以想象在温州他语言不通，他度过了非常孤独的几个月，生下了女儿。这个时候呢杨写信给他说，希望他能够把女儿留在温州，因为大庆的条件太艰苦了。杨并没有跟他说，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被下放到57农场了，就是这个第一个家已经没有了。那么他也听从了这个杨的话，所以在当地呢找了一个奶妈，一个还在哺乳期的妈妈，把他的女儿呢留在了那个家里面。在他走的时候呢，他希望去跟女儿告别。当他到那家那个这个阿姨的门口的家里面呢，刚好这时候因为奶妈她自己也有一个孩子，两个婴儿一起哭了起来。这个奶妈很自然的，她就抱起了自己的孩子开始喂奶，她就看着自己女儿在旁边嚎啕大哭。这时候她的母性的荷尔蒙一下子就爆发了，她想一个农妇能够第一时间回应自己孩子的需求，我一个大学生我怎么还能把她抛下。她就非常激动的就把她的女儿一下子就抱上船，然后因为当时从温州回大庆还是非常曲折的，所以他要先到上海，然后又从上海到了南京，然后坐了几十小时的这个火车，不吃不喝的，然后来到了这个回到了这个大庆，发现大庆他的家呢已经变了，到了这里面的这个大庆的武器干校王家围子，就是他们原来的第一个家呢在这儿， 其实离这儿不远，但是就跟原来发生了巨大的差别。比如说他离那个医院是很远的，他当时回到了大庆呢，发现虽然他们搬了很远，但是杨做了很大的努力，把他们的第二个家布置得很温馨，所以他也很高兴，他觉得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外面不管怎么样寒冷风雨飘摇政治的不确定，但是他有一个温暖的家。但是有一天晚上呢，他突然发了阑尾炎，他又舍不得把他的还在哺乳期的女儿留在家里，所以他匆匆地去了趟医院。他们一天只有两趟交通车，所以他去了以后呢，还没有来得及检查清楚，他就又回来了，大概是要一两个小时的这个车程。你可以想象，如果是住得更远的这些工农村的人，他平常看病是多么的不方便。结果当晚他就穿孔了，所以导致最后呢，他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是他从医院回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杨发生了一年里面，他的爱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他一个人要带一个才有几个月的婴儿，然后还要每天去到萨尔图去照顾他工作。所以呢每次聊起来他都说，他说我觉得，他说我太好强了，我作为一个职业妇女，他说我当时不知道，其实女性也不一定要做母亲，如果我也不做母亲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就是说这么多连累我家庭的事情了。不过尽管如此啊，我觉得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他们两个的笑容，笑容是依旧的，就是这种坚强的面对这个任何的困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回看，我想如果回看大庆60年代的设计师，你就会意识到设计师在这个当中他是没有个性的，你不能发挥个性，只有集体，没有个人，这个背后是压抑了非常多的创意多样性和这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追求平等呢，城乡的平等，人和人之间的平等，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目标。但是最后平等呢，被演绎成了整整齐齐一模一样，否定了个性和选择的可能。这种为了追求社会，以追求社会更大的福祉的名义，要求每一个人为此不断地做出奉献牺牲，是有它的压抑的一面的。20几个设计师从中国最好的大学里毕业，最后只完成了2年的时间，最后只完成了这一个方案。你是绘图机器，你不是设计师。所以华有的时候他会说，这需要一个中学生就行了，他们干嘛要我们到大庆来呢？不过杨还是做了很幸运的，他还是在离开大庆之前，他还是做了第二个他在大庆时期重要的建筑设计方案，就是铁人纪念馆。铁人是应该是大庆最有名的一个模范了，就是他的名言就是宁可少活20年，也要为国家拿下大油田。他在40多岁的时候，70年代中期就去世了。那么这是为他建立的第一代的铁人纪念馆，当时是不允许有任何的装饰的。不过杨还是非常努力啊，他以这个铁人帽的这个形式呢，这可能是大庆唯一的一个小屋顶作为了一个装饰，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是清水砖墙，所有的柱式都是不能抹灰的。大庆的公共建筑里面的厕所只有小便池，没有大便，因为一定要拉在室外的公共厕所，为革命积肥。杨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在大庆作为建筑师，我觉得最骄傲的是他每次出差的时候，他能够跟别的父亲相比，他比别的父亲能够在包里带更多的鸡蛋，因为他学过结构力学啊，他可以把那个报纸卷成一个很好的结构，装更多的鸡蛋，这些鸡蛋到家了也不会破，给他的瘦弱的女儿补充更多的营养。你看他说这是我作为建筑师我觉得在大庆唯一有用的地方。在这种高积累全民付出全民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中国最终还是完成了一个基础的工业化。石油产业石化产业的发展给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比如说这里面的化肥在70年代末因为石油换来的资金，因为石油换来的生产线在全国普及，终于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中国粮食前所未有的得到了丰收。比如说石化产业产的，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你们都不知道了，年轻人叫的确良，就是涤纶作为一种材料能够改变了大家穿着穿衣的这个状况等等吧。但是呢 大庆人在这个时刻呢，还仍然是被禁锢在甘达垒里面。大庆精神在70年代，被异化成了一个特定的建筑样式，那就是甘达垒本身。当时有两种甘达垒，一个叫里生外熟，一个叫里熟外生。里生外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是甘达垒，就是土和草的混合，外面呢它是土坯稍微烧了一下，是土坯的砖，所以砌在外面能够增加它的这个强度和防水。然后呢，里熟外生呢，就它里面是砖，然后外面呢抹一层泥，为了保持甘达垒的精神，它只有这两种改良过的这个甘达，其实都是大量的自建和加建。大庆其实在60年代开发的时候，大庆人都是年轻人。一种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撤退的石油，他们叫军人、石油诗人；一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刚刚招工的年轻人。这批年轻人在70年代呢，结婚生子、建立家庭。所以大庆呢，其实包括整个的中国，这是我们中国人进入到10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都进入了到了一个婴儿潮、人口爆炸的时期，有巨大的居住的需求。但是这种居住需求呢，在大庆模式下呢，被极大的压抑着。这个在1973年的时候呢，华和洋他们终于从武器农场回到了设计院，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家，在大庆的这个让胡路。他们离开大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因为他们这已经有2个孩子。当时随着更多油田的发现，尤其是在华北，然后在南方，他们也希望能够回到南方。回到大城市，那么最后在1975年离开了这个大庆，就是带着一个未竟的为祖国建设美丽的大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大庆开始建楼房呢，要直到1980年以后，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就是在实践是掌握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的这个大讨论之前呢，中国还发生了一场叫做生产生活的大辩论。那么最终，在石油系统、石油报和大庆战报和人民日报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论争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最后的结果是说，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为了更多的生产，而是为了更好的人民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生产生活大辩论的结束呢，也是大庆开始建设楼房的一个开始。这是1980年开始建设的大庆的第一批多层的楼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些楼房的感受啊，其实虽然这仍然是一个极简的、超级经济的清水砖墙，没有任何的这个装饰，全部都是靠就是基本的这个结构和门窗形成这样一个线条，其实仍然是非常美的。对大庆模式的质疑，对这个先生产后生活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这个质疑呢，也带来了80年代城市的改革开放，新一代的新城的这个崛起，大庆的面貌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想今天大庆呢，它面临一个很多资源城市都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资源城市的这个诅咒啊。当时我想它是集全国之力去建设大庆，在很早的时候，在70、80年代的时候，这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就很多就离开了这个大庆。这个衰落不仅仅是经济结构的一个转型，国家发展中心的转移，其实也有很多来源于人的流失。这里面我也在想啊，新城最终在全国各地都崛起了，但是这是否还是华和洋他们希望能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新城？回顾我今天讲的话题吧，我想这是一个讲述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发展中一个工业城市建设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人类他通过不断的攫取的资源和集体的建造，希望能够努力的实现更好的栖居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庆模式下的工业城市本质上是在资源高度紧张的一个条件下，实现工业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器。甘达垒这种特殊的居住样式的选择，它是为了让生产机器可以以最低成本高速的运转。但是发展到一定的时期，每个人都被这个模式所束缚、所绑架、所剥削。这禁不住想到我们今天的居住，它是高度商品化的，很大程度上它是另外的一种工具，它是资本积累的工具。我们没有人今天再会去像华和洋一样精心的在他们的家庭的相册里面标说这是第一个家，这是第二个家。我们一般会说，哎，我那个是1000万，这个是800万。所以我想，我还是无数的人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这种居住的机器化、物化和异化被绑架，人的栖居它是再次的被扭曲了。 这张照片是2020年今年的2月份，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间，在上海快到人民广场的地方拍的这张照片。我想我们在这几个月看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空城，上海的繁荣恰恰来自于大清模式衰落之后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但是今天，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城市已经成为一个资本的机器，就像当年的大庆是一个资源的生产机器一样。所以，我也希望这段故事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反思我们跟我们栖居环境的一个当下的这个关系。当时我在2007年回到大庆的时候，试图想找一个还留存在那里的科学干达垒，就找了很久，最后还是在大庆的设计院里面找到了这个仅存的。其实你能够看到它的结构的比例，它的屋顶的这种轻盈的感受，它还是美的。当时的科学干达垒的设计呢，它是要求要50年不变，50年就是要工人住50年。华在延安的中国建筑学会大会上，当时他来到了延安，他当时是非常震惊的，因为她是一个大城市长大的姑娘。那么她看到新中国成立了十几年以后，陕北的农民还是处于那种极度贫困的状态，他其实很受打动。他在大会上很冲动地说：“他说为了祖国和人民，我要一辈子住在干达垒里。”然后当时呢，他的设计院的领导就拍了拍他说：“我们要一辈子保持干达垒的精神。”但是我想，没有50年，也没有一辈子，就是40年，我再去重访大庆，几乎所有的干达垒都不见了。就像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所有的现代性意味着所有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这是华和洋的今天，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很有兴趣看。这是2016年，我当时这篇书稿基本上完工了，我再去拜访他们。我前两天在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呢，我本来是我以自我的角度说，我博士毕业以后访谈。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标签写成我们的第11个家？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就是他们是不变的，因为这个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房子。他们在退休以后呢，他们没有去买大房子，他们就搬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但是他们用他们的钱去环游世界，去穷游欧洲，去摄影，出了很多的这个摄影集，包括这本小书。这是华在大学的时候，恋爱的时期写的日记。他在毕业的时候呢，把这个日记送给了杨，作为一个纪念的礼物。因为当时，第一，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两个人能不能分在一起。然后后来在大庆的时间，他们很长时间都是长期分居的。哪怕是最危险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顶峰，把所有的毒草都烧了，杨也没有舍得把这个日记给销毁，一直好好的藏着。在2002年的时候呢，他们自费用几乎是1年的工资把它出版了。一开始一席的编辑建议我用这个作为 ending 啊，我还有点抗拒。哎，他说这句话好打动人啊，愿初恋的幸福永远照耀着我们。哎，我说我这样的话，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我说不出这么浪漫，这么理想。但是我想，至少我们对那种浪漫、永远的幸福的向往还是在的。我们可能说不出这么直白的话了，所以我也希望，我现在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棒的一个 ending，就是我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这句话，能够给大家一个不同的视角吧，重新去阅读我们所处的一个建成的环境，也希望我们在未来看来面临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面临困难的时候，能够像华和一样一样，有勇气去开拓新的边疆，建设新的环境，在危机的时刻永远保持坚韧，然后还有那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浪漫。谢谢大家。